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启示录第五讲啊，题目叫羔羊揭开七印。之前问大家说你们对启示录的印象是什么啊，很多人就讲的是记得启示录里面讲到七印，对，七印，然后七号七碗，然后这个就是很不容易解释的时候了啊。从七印开始，第六章啊，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启示录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在讲末世的启示，对不对？我们在讲末世啊，很多人在讲说什么时候是末世，有没有很多人在讲啊，在寻求说什么时候是末世，末世到了没有啊？还是过去已经发生了？2000年前他们在讲说等候末世啊，到底这个末世来了还是没有，还是正在发生，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末世当中呢，还是末世还没有来啊？我们还没有看到什么灾难啊，有没有看到这个灾难，什么地大震动啦、日头变黑像毛布啊，月亮变为雪，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奇景？还有很多的星辰坠落于地啊，是吧哈、啊、然后我们躲到那个山洞岩穴里面去，这事情发生了没有？又好像还没有发生啊。所以到底这个讲的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末世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想从启示录当中看到末世，有没有讲到末世？是有哈、啊，但是他的讲法或者是我们所领受的，可能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啊。那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到说怎么读启示录吗？有很多的看法嘛，对不对？有的在讲的是历史派，有的在讲灵异派，有的在讲这过去派，有的说未来派，你们到底是哪一派啊？都有这个可能，对不对啊？那一般来讲，如果你说这个末世已经发生了的话，也不是那可能是过去派，对不对？有人在讲这个六印哈、啊，六印的发生，其实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了啊。那他们讲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啊，怎么啊，一印、二印、三印，讲的真的是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哈、啊。也有一些历史派的，他们也认为说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可是如果你是未来派，认为说启示录是写未来的事，现在还没有发生啊，敌基督还没有出现嘛啊。羔羊揭开这个印的时候，你想想看啊，羔羊揭开这个印的时候，我们说是不是末世的开始？如果是的话，那现在揭开了没有啊？揭开还是没有揭开？如果还没有揭开，那我们就是未来派嘛，对不对啊？那如果说已经揭开了的话，什么时候揭开的啊？那个时候揭开，2000年前揭开的话，那是不是过去派？还是说灵异派？灵异派的话，它就可以包含比较广嘛。你可以说过去揭开、未来揭开都可以包含在灵异派的里面，因为这个讲的是一个灵异上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派别，你的解释就不一样了啊。那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时候，会把这几个看法让大家了解一下啊。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读这个圣经啊，读启示录。基本上我们的态度是说，我们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啊，这样子会比较单纯一点。不然的话，你讲到说这个末世这个发生了，这个到底怎么样的情况才是末世啊？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处的情况像不像末世？
像，
很像，对不对哈、啊？所以我们要看哪些方面的征兆代表是个末世的征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讲义哈、啊。从第六章，我们今天看的是启示录第六章、第七章啊，我们只看这两章。我们看到有六个印被揭开来了啊。那之前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宝座前的敬拜，对不对？上礼拜我们讲第四章的宝座前的敬拜，还有第五章宝座前的敬拜。第一场敬拜是讲到神的创造，对，当时四活物24位长老敬拜赞美神。可是第二场呢，我们讲到神的救恩要临到了哈、啊，羔羊的血，曾被杀羔羊是配得的，还有敬拜羔羊、敬拜神。做宝座的啊，所以我们看第二场的敬拜就是讲到这个救恩要临到了，也已经是临到了啊。那两场敬拜之后，我们看第二场的敬拜，四活物，还有24位长老，还有众天使，还有所有的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沧海里的一切受造之物、万物，他们都歌颂神哈、啊，他们称颂被杀的羔羊哈、啊，他们也称颂那做宝座的。然后之后呢，羔羊就揭开七印中的第一个印哈、啊。之前讲说没有人可以揭开这个印，只有羔羊，所以羔羊来了，羔羊拿过那个书卷之后，他就揭开印了哈、啊。所以拉开了这个序幕，你发现是不只是七个印，七个印后面还有七个号， 七个号后面还有七个碗，所以这是一连串的啊。那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连串的灾难啊，灾难还有战争啊，还有审判，还有很多很多逼迫等等的啊。这些似乎是跟末世有关系，对不对？末世是不是有这些东西？末世会有灾难，对不对？末世会有审判啊，末世会有征战，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这个羔羊揭开七印，这个七印开始的时候啊，它就是代表这个末世已经拉开了序幕啊。所以我们看说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是不是代表这个末世末日来临了啊？然后呢，除了灾难之外呢，末日还有什么的预兆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啊。那我们知道说要看末世啊，你记得我们要读有关末世的事情，你不要一下跳到启示录，你跳到启示录你头会昏啊。你要看哪里呢？你要看马太福音第几章？24章哈，马太福音24章就是耶稣所讲的末世啊。那我已经把大家整理出来啊，其实大家可能也都很熟啊，像有些经文讲到民攻打民，有没有？国攻打国，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对不对？然后这只是灾难的起头等等的，那时候人们要把你陷在这个患难的里面，然后要逼迫你们，甚至要杀害你们，然后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然后之后呢，这个人子来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就是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需要会议。那行毁坏可憎的是谁？就是敌基督。所以我们会看到敌基督要出现，对不对？然后之后那人子就会荣耀从天降临，然后他吹号，好，天使长吹号。有几个经文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等一下我们来对照这个六个印七个印哈，当中跟这个很像哈。马太福音24章，我们先看有些征兆，等一下在这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哈。马太福音的24章，记得哈，看末世的时候你一定要看马太福音24章。你看在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有没有？他讲到你降临，你再来的时候还有末世的预兆，门徒会这样问，表示他们也得到神的启示啊，叫他来问这个问题。然而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啊，所以要小心了啊。后来我们会看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有一个现象，就是那个魔鬼的作为会非常的昌盛啊，猖獗。我们也看到敌基督会出现，他会迷惑世人。我们看现在世界上有不法的事情，这些不法的事情其实就是一种迷惑。以前认为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呢，哎，我们都可以做了啊，你就知道说奇怪了，这怎么回事？很简单，是因为他们受了迷惑哈。而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所以末世会有战争的事情，打仗啊。其实末世会有打仗，以前会不会打仗？以前也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哎，这到底是以前就已经有了，怎么还是现将来才会有的啊？然后呢，讲说你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第7节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对不对？不只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打仗啊，国里面有没有在那边打来打去？美国现在有没有打来打去？台湾有没有打来打去？中国有没有打来打去？哎，中国现在好像比较合一一点哈，统一一下哈。那还有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啊，我们也看到好多的地震的这些事情也都发生了哈。然后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还有一件事情会发生，是你们要陷在患难里面，就是讲到圣徒啊，基督徒，然后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啊。在那个时候，大家会不会讨厌基督徒啊？你看大家有没有讨厌基督徒？现在在美国有些地方可能听到你基督徒就讨厌你啊，在有些世界回教世界或者是有些地方，他们就是不喜欢基督徒。好，那时候会有很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有假先知出来等等。然后第12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啊。所以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看到七印，甚至看七号七碗，哎，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下次我们会读到七号七晚的时候，我再解释像这些经文啊。但现在讲七印的时候也就可以解释了。然后这边讲福天这个什么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还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就是福音会传遍天下。啊，在启示录有没有讲到这个永远的福音也会传出来？哈，是天使在传永远的福音，在十四章的时候那边就提到了哈。然后第十五章就提到但以理书所说的新毁坏可憎的，这就是指的敌基督啊。在启示录里面就讲到兽啊，启示录有个兽，他所做的事情你看跟敌基督很像啊。然后后面哈，看一下在第十二十九节哈，那些那日子哈，这些灾难一过去，日头就什么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啊，我们看第六印揭开的时候，就是会像这个样子哈，众星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啊，你看这是一个末世的预兆，天跟地之间有很大的一个震动啊。然后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哈，他要差遣使者用什么号筒啊，吹号，对不对？使者就天使，所以你看到。第七个讲到七号的时候，就是七个天使他们手里都拿着那个号啊，所以这个也是印证啊，七印之后就有一个七号。所以你看到这些的经文，如果再对照啊，对照启示录的第六章，我们先从七印看啊，那七号的时候也是有这种的情形啊。所以你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都跟这些七印七号七晚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读这个时候，你要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看到耶稣对末世的预兆当中，这个跟羔羊揭开七印呢当中有没有可以相互对照的啊？有没有相关联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思想，到底什么时候是末世啊？到底是已经发生了两千年前已经开始了呢，还是我们现在一直都是末世啊？还是说现在还没有发生，直到将来耶稣基督真的要再来的时候才发生的啊？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放在我们心里面去思想啊，我们先也不要说谁对谁错，反正这个事情我们就放在心里。所以你碰到一个六揭开七印的时候，你问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代表末世？其实可能大家都认为是啊，羔羊揭开七印的是末世，但是接下来你问说什么时候开始，是已经发生了吗？还是现在正在进行呢？还是还没有发生啊？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来读这个经文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会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应该是已经发生了哈，而且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征兆，很多的时候并不是讲到说这个发生事情是最后几年发生的事情，可能它持续了很久，在过去的以前使徒的时代的时候，其实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不对啊？也有这些逼迫，也有些患难，也有一些天使的一些转变等等的这些东西哈，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这是众说纷纭哈，但是我们用智慧的心，我们可以在这里思想，所以让神借着圣经来说话哈，让神借着历史，借着我们现在的时事世界的局势来对我们说话哈。所以我们看这个七印跟二十四章哈，你如果注意到羔羊揭开七印的时候哈，第一个印出来的时候哈，你看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个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这是第一个活物啊，那长得像狮子的那个啊，那声音如雷说你来啊，是有个活物说了你来，结果来的是谁？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变出来胜了又要胜啊。你看第一个印的时候讲的话很简单嘛，有没有灾难？看起来好像没有，有没有战争？胜了又要胜，看你怎么解释啊！然后还有没有冠冕赐给他？这个是指的谁啊？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主角出现了还是坏蛋出现了哈？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在讲解这个白马出现的时候，很简单，你看他画的那个白马是很帅的呢，还是很可怕的呢？哈，如果是很帅的，你会觉得说哇，这个是正派人物哈；如果是一个很可怕、很狰狞的那个样子啊，他可能解释说这个白马就是敌基督哈。有人说解释白马就是耶稣基督，你们觉得呢？白马是什么啊？这个就很难说了哈，白马看起来还不错哈，因为我们先看一下红马第二个印，我们先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哈。啊，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看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有另一匹白马出来，第二个活物啊，就是脸像牛犊的那个哈。 它是红色的，前面是白色的，现在是红色的，然后有权柄赐给那骑马的。说到这里都还没有什么样的啊。然后呢，可以夺从地上夺去太平，哎，这好像不大好了，对不对？民攻打民嘛，对，国攻打国，然后彼此相杀，对，哇，可怕的事情开始发生了。然后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哇，这个，然后就讲到这里，所以你看起来好像不大好，对不对？然后再看第三个啊，那第三个啊，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看见啊，第三个活物，这个是像人的那个活物哈、啊。他说：“你来啊，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哇，白马红马，现在是黑马，然后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哎，这个又不知道什么意思啊。然后我听见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什么，一钱银子买一升大麦，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酒和油不可糟蹋。这什么、啊、你在讲谜语啊，猜谜是不是？元宵节到了，灯谜啊，这什么意思啊？啊，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我们也不知道。再看第四个，好，我们先看第四个，我们再解释说前面三个到底好事还是坏事。临到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看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有一匹灰色的马。”哎，这个颜色又很奇怪了哈，灰色的马。然后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哇，这个死神来了是哈、啊，那掌死权的来了是吧？然后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然后可以用什么？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什么四分之一的人。哇，吓死人了啊！这个现在前面三个我们都搞不清楚怎么状况，第四个太可怕了，对不对？那这个是不是灾难？哇，又有刀剑，又有饥荒，又有瘟疫，又有什么，又有什么恶兽？恶兽到底是我们现在不怕恶兽了，对不对？是，如果你不小心从这个野生动物园，你不坐在车上，你跑出来，当然你被老虎咬死了。但平常我们已经不怕恶兽了哈。那恶兽讲的是什么？是讲的真的是野兽吗？以前洪水猛兽我们很害怕，我们现在根本不怕恶兽了啊。那是不是讲到另外一个情景？可能讲的是敌基督哈，因为后面不是有讲到兽吗？所以从第四个印开始，哇，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妙了啊。坏事临到了。前面三个我们看到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等一下我们来解释这三件事情啊。然后揭开第五印的时候，你看，然后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讲到一个祭坛底下有灵魂被杀的哈、啊。哇，这些人大声喊着说哈、啊：“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烟要到几时呢？”所以这些人他们是含冤的呗，被杀的啊，然后所以他们就向神申诉了，哇，含冤啊，你看我们这个样子，你要替我们申冤吧啊。所以这些人是谁呢？在祭坛中被杀，是为神的道，然后为耶稣做见证的，对不对？那这些人是好人啊，对不对？殉道者嘛，我们说这是为神的名，为主的名殉道，然后被杀之后他们的灵魂在祭坛底下，这到底什么意思呢？但我们知道说有一个逼迫，所以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到末世会不会有个逼迫，有这样的逼迫啊。然后他们这样子呼唤完了，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哈、啊，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哇，你们这些人死的还不够，还要再死一些人哈。当数目满足了，然后呢，这个神可能就要伸冤了哈。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在后面，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神有没有给他们伸冤呢？神只是说等时候满足了哈。其实这个事情有啊，如果你看到在第七晚的时候，如果看到这个启示录第十六章又讲到第七晚的时候，神就回应了这个祷告。当神来审判这些兽和他的国的时候，就是印证了哈。这些人他们向神喊冤的时候，神说我已经替你们伸冤了，神的公义彰显出来，神要审判那些哈，这是杀害这些人的人哈。所以我们看到第五个印所讲的是有人被杀，是谁？就是圣徒殉道者。然后这些接下来第六印哈，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麻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一地。你看到这个有没有看到前面的啊？很像啊。然后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然后天就挪移，好像书卷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哇，这个 事情呆机大掉了哈、啊，事情严重了哈、啊，这个不只是地震啊，我看哇，这个海岛有人在讲日本岛，日本最近不是发生几次地震吗？
海啸，
海啸，然后呢，还说这个日本这个好、啊、已经往东移了12公分，人家就说再下去的时候，日本可能是沉到海底了哈、啊，因为太平洋的靠这边是蛮深的一个地方哈、啊，所以有人在讲。这个事情啊，是不是说哇，这个事情会发生，是有形质的呢，还是他在讲的是天上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在描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用有形质的，就是这个物质的层面去想，但有没有可能是在讲属灵的事情？也有可能讲属灵的事情哈、啊。所以我们要看着的时候，不要太紧张，不要说啊、哦，真的会发生，这星星这个撞地球，对不对？这个完蛋了，对不对？你随便一颗。彗星如果大一点的话，可能这个引起地球的大变动，这个人都不要活了哈、啊。那讲到星辰坠落于地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哈、啊？还是说只是小小的流星雨？那这个也算不得什么哈、啊。那所以我们看这个的时候，你可以从属肉体的眼光、物质有形质的角度看，也可以从属灵的角度看哈、啊。所以我们都要把这个东西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啊。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然后也没有讲到圣徒如何如何，但是讲到有一些人。哪些人呢？他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啊、富户、壮士和一些为奴的、自主的，这些是地上的人啊。我们看住在地上的人，启示录有描述，有一个名词叫做住在地上的人。住在地上的人，那有好几次讲写到这个啊。住在地上的人的意思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圣徒是已经分别为圣啊，我们是属于天上人了，对不对？那地上的人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还没信主，可能是这样子啊。所以住在地上的人，他们抵挡神，他们抵挡那些哈、啊、逼迫神的子民。那住在地上的人到最后会有一个情形是什么？他们会被蒙蔽，他们会去拜那个兽。我们是住在天上的人，对不对？我们身上都有什么羔羊的印记，对不对？所以羔羊的印记，我们就不会去拜兽啊，我们就不会身上会带着那个兽的印记，就不会有了，因为已经盖了章了，你不能再盖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头上没有印记的话呢？结果就很惨了啊！等一下我们看到，说额上如果你没有印记的话，你就很糟糕，啊！所以给神印上印好不好？啊，印痛不痛？如果你是一个牲畜的话，一个印能痛，对不对？但是要不要印？你要。如果你不印的话呢，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如果看后面七号发生的时候，那很可怕啊！在第五个号吹的时候，哇！如果你头上没有印记，那个蝗虫就会咬你。咬你之后，你会受痛苦5个月，然后叫你痛苦到一个地步呢，哇，痛得不得了，你想死，对不对？结果死得了，死不了，也死不了，痛又活又活不下去。然后这些人是那个蝗虫咬的是谁呢？蝗虫咬的就是头上没有印记的人，哇！所以你看，所以住在地上的人，我们过去是住在地上的人呐、啊，要不要给神印上印啊？要，我们看羔羊揭开印，对不对？揭开印的时候，其实它有其他的含义，不只是讲到把奥秘的事给揭开来，还有一个事情，这个印是好东西啊。你如果被神印上印记，那就好了哈、啊。所以这边讲到有些地上的人啊，显然是这些还没有印记的人啊。不管你是哇自主的，你是为奴的，你是有很崇高的地位啊，你很强壮，你很有能力等等的。可是，在面对羔羊要来的时候，审判要临到的时候，他们都会吓死了哈。他们讲到，他们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啊。然后象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我们讲到作宝座的就是神，神彰显了，对不对？羔羊的愤怒，哎，羔羊，你有没有看到羊愤怒啊？你有看到狗在发脾气，对，有猫发脾气，羊会发脾气，愤怒，我们觉得好奇怪啊。但属灵上羔羊，我们知道是耶稣嘛，他柔和谦卑，对不对？但是他会不会发脾气？发脾气，他眼光如火焰，对不对？啊，所以羔羊他所显出的这个愤怒的意思，其实是他要审判。所以你要审判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有时候你要当法官，你要带一个是吧？好。然后假法，对不对？在英国的那个法律系统是这个样子。你当法官的时候，你不可以嬉皮笑脸了，对不对？你嬉皮笑脸，人家怕你不怕你？ 人家不怕你哈，你要装得严肃一点哈。即使虽然你是很好心，但是你在那一刻你要装得非常的严肃。所以羔羊的愤怒，愤怒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要执行审判。神把审判的权柄给谁了？给了耶稣。虽然他是怎么样，你叫一个人做法官哈，那个他心肠又很好，可是你现在要判刑，对不对？按着律法上来判案，哇，我要判你刑，判你死刑，判你什么刑的？他实在很不忍心，对不对？耶稣也是，他没办法，对，他其实是柔和谦卑，所以他来，他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那父把审判的权柄给我，然后呢，你们都犯罪了，对不对？可是我来呢，他说了一句话，说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对不对？我来是要叫世人因我得救。虽然我是个审判官，但是我也是救赎主，对，我要先拯救你们，先让你们好有机会。那到后来呢，没办法了，还是有人不信了，那到最后的时候怎么样？他说神把审判的权柄给我，但是不是我来审判你们，我来我不想审判，他不想干这个事情，可是神父神要他做。后来他说在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他就说了啊，那将来到末世的时候有审判你们的，但不是我审判你，是谁？是我所说的话要审判你们。对，他把话已经讲在前面了啊，所以他到后面他真的是没办法，他一定要发出他的愤怒出来啊，就像神他要彰显他的公义，虽然他有恩慈有怜悯有恩典，但在审判来的时候他还是要彰显他的公义权柄啊。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害怕了，以前都很欺负羔羊，对不对？到现在发现哇，这个羔羊不得了，他要躲避他们啊。那因为他们愤怒的日子到了啊，谁能站得住呢？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些情况，还有另外一个哈，我们看一下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也讲到末世的情景啊。他说当那些日子的时候啊，在二十三节，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好，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他说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男孩子的有祸了。这个二十四章马太也讲过同样的话哈，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啊，然后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也讲到将来不久之后所要发生的事情，耶路撒冷被毁啊，这是讲到犹太人的情景。然后接下来二十五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都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啊。所以你看日月星辰那个地海，哇，那个就非常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第六个印讲的是一样的啊。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什么吓得魂不附体，对不对？所以他们会很害怕，吓得魂不附体啊。我们是不是要，我们会不会害怕？基督徒要不要害怕？我们也看到这个火来了，我们也吓得魂不附体，是不是这个样子？不是啊，我们基督徒跟世人反应的不一样，世人会害怕，因为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因为神的警告，神的审判，神的手已经来了哈。他说那个时候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什么挺身昂首哈。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要见他，对不对？要我们要见他的面。所以我们现在是得救了，对不对？我们身上都有圣灵为印记，圣灵在我们身上成为印记，只等到神的子民被赎，一直说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圣灵会一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赎他的人从圣灵赐下来哈，一直经过2000年，圣灵都一直在赎他的人的身上，一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子民被赎的时候，当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会有灾难，会有那些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赎他的人，第一个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上有他的印记。所以接下来你看到在第七章的时候哈，第七章就讲到印上神仆人的印记在他们额头上，然后有多少人收了印记？有144,000人哈。所以你看到七印跟这个受印记也有关系。我们直接看到第七章哈，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的四方的风啊，然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啊，这个什么意思啊？等一下我再解释啊。所以这个天使 站在地的四角，也就是说天使在全地，我们叫东南西北四角四方四个方位的意思，就涵盖了所有的。会不会有遗漏的？会不会有漏网之鱼啊？啊，肯定不会的，对不对？所以全部都在神的掌控中，天使的掌控中。我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什么叫日出之地？从东方哈、啊，东方有它的含义在这里哈、啊。所以在启示录有很多话哈、啊，他讲的不那么直接，有时候转个弯讲一些话哈、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他讲的话一定有他的意思在那里。然后拿着什么永生神的印哈、啊，所以那个印要盖章了，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说：“地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啊。然后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啊，这边讲到说他们要去伤害地海和其中的树木，啊，像这件事情后来有没有发生？有啊，在第七号的时候，如果你看第七号，哇，第一个天使吹号，然后地的三分之一，什么树的三分之一，他们就毁坏了，哈，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审判哈，啊，天使要吹号，要审判要临到的时候，哎，就都慢得，等一下，什么事情要先做？先印神仆人的数目字啊，所以这个先把这个印好了，因为当这个天使吹号的时候，他会看这当中有没有人头上有没有印，对不对？如果头上没有印的话呢，这个审判就会临到这些没有印的人的身上。所以神要施行审判之前，他的怜悯，他会先预备什么？他的救赎。所以这个印很重要，你要知道啊，看你们头上有没有印啊，额上有没有印，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这后面我们将来的命运的发展都跟这个印有关系。你现在没有印的话就糟糕了啊。然后后来呢，我们看有多少人得到这个印记啊。他说，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啊，144,000是一个，把它记得这个数目字啊。你记得启示录里面提到很多的七，还有个144,000，144,000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以色列有12个支派，每个支派多少？12,000。你看到哇，犹大的受支派12,000，流便的12,000啊，然后加德的，你看全部都是12,000，12×12,000等于多少？等于144,000啊，就那么简单啊。所以这个没有，如果没有收到印的话啊，我们先看一下，那没有收到印的很可怕的是在，就翻过来第九章啊。你看第九章是讲到七个号当中的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然后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把那个打开来了，打开了之后哇，从无底坑冒烟冒出来啊，这个下个礼拜我们再解释这个，让大家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讲到那个蝗虫，那个蝎子哈，很像蝎子，很像蝗虫那个样子。第四节啊。他说不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木并一切的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杀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这痛苦非常痛苦，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却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所以这个就是跟大家讲的那个啊。所以我们如果头上没有印记的话很糟糕，那头上有印记的话呢，那就不一样。头上有印记的话，我们不会遭遇到这个灾害，可能我们会看到这个灾，自然的天然的灾害都有，可是呢这些蝗虫，这些蝗虫我们可以说它是属于邪灵啊。我们讲到邪灵撒旦，对不对？你知道撒旦在这个世上邪灵多不多？邪灵很多，对不对？我们看到有人被鬼附的情形，对，在耶稣那个时代有人一下子被群2,000个，可能是2,000个鬼哈，因为2,000只猪死了嘛哈，有很多鬼，对不对？可到末世的时候，这个邪灵多不多？邪灵会更多，因为这个第五个号一吹号的时候，无底坑里面哇，那些被捆绑的邪灵全部都跑出来了哈。所以为什么讲到末世的时候，很多人对不对？很不法的事情，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这些人会做这些事情出来啊？你看到在拉斯维加斯的那边砰砰砰砰打，我们。你要探讨他的原因啊，原因是什么啊？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受了什么刺激呢？是失恋呢，还是赌钱赌输了呢，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哈？那我们从属灵的角度看，很简单，只有一种情形，他们被蒙蔽了，被迷惑了，有邪灵在他身上啊，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啊。 所以你看，可以看到在末世的时候，这个邪灵的工作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盛。如果你身上没有神的印记的话呢，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被邪灵所控制。他很痛苦，你不要以为他不痛苦，他很痛苦啊，对不对？很多人就是他不得不做这个事情啊，好像是有一个力量在里面弄他，他其实是很痛苦。我们看到很多在这个，甚至是那些巫师巫医哈，你不要说哇他好厉害，很有能力，很多后来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们都在讲说，我们知道虽然很有能力，但是我活得很痛苦啊，我没有平安啊，啊我很害怕，我很什么的哈、啊、然后有个东西好像一直在把我驱策的，然后不得不继续做下去，继续做下去，所以很痛苦，想死也死不了啊，就是仇敌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你没有这个印记的情况很可怕。那这个印，其实我们要解释什么叫这个印，在福音书上或者在这个保罗的书信就提到，这个印其实有圣灵嘛。我们每个信耶稣的，我们就得着圣灵为什么印记。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邪灵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权柄？就没有权势了哈。他在我们里面做主掌权，邪灵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好，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身上有神的印记，他们会怕啊。很多人在讲说，哎，要玩碟仙、前仙，你们有没有玩过？啊，发现哇，好像是很厉害啊。到后来发现，哎，奇怪，怎么不厉害了？就不行了？怎么前仙不说话？他们说，哎，你们当中有没有基督徒？对不对？很多人都发现，哎，真的有一个基督徒。你走，你走，你离开，离开之后，哎，他们又在做了哈。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邪灵认不认识我们？认识啊，邪灵认识耶稣，对不对？邪灵认不认识保罗？认识保罗啊，对，这个保罗我认识啊，耶稣我也知道，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了印记，仇敌会认识，会认出来，而且怕，好不敢。可是如果印记不在我们身上的话，哇，那我们糟糕了啊，这个他就可以去里面攻击你。所以耶稣不是讲过，那个邪灵离开了一个人的身上之后呢，之后呢发现，哎呀，他找不到地方住了，对不对？后来回到他原来出来那个地方，发现里面有没有主人呢？有没有印？结果没有，没有的话我可以再进来，可以，不只是我进来，还要找这个七个比我更厉害的一起进来啊。所以如果我们身上不属神的话，我们就会被仇敌给辖制，这个要注意的地方，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末世的这个福音你要更加的去传？如果你不去传，他们啊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福音，没有印记在他们身上，会很惨，会很糟糕啊。然后这个印记，其实我们看属灵上的一个角度是讲羔羊的印记，我们身上带着耶稣啊，你从今以后你们不要再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啊。所以不只讲到圣灵，也讲到耶稣羔羊的印记，或者说是羔羊的生命册，我们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对不对？所以每一个有印记的人，我们名字其实就被记在天上。所以有时候我们胜过仇敌撒旦的时候，你不必觉得了不起。耶稣不是讲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你们就觉得怎么样啊？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被记在天上。所以有印记的人名字就会被记在天上，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如果我们看在第十三章啊，启示录的第十三章那边提到，这个当兽这个敌基督来的时候，他就会逼迫各族各民各国各方的哈、啊。我们看神的恩典也是临到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啊。可是当这个敌基督来掌权的时候，各国各民各族各方的人也是会被他掌控。好，你看在第七节，又任命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始以来没有被记在被杀羔羊之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所以你身上没有他的神的印记，没有羔羊的印记，没有被记在册上，你会发现你会去拜那个兽。你会拜了那个兽之后呢，后面他们讲到是第十八节哈，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额上受什么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是谁的印记？是兽的印记哈。所以如果你这个不是身上没有神的印记的，兽就会在你身上去盖个印，你就成为一个拜兽的人。那拜兽的人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呢？你看到七个碗，从十六章啊，里面讲到七个碗，那就很惨了哈。那七个碗，他是不是审判别人？是审判谁？就是审判兽和兽的国，审判兽和那些属兽的人的身上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印记的结果，第一个，这个审判来了，或者是这个邪灵来的时候，我们会被捆绑住； 第二个呢是兽来的时候，我们会去拜那个兽，我们身上会带着兽的印记。最后在末后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很强烈的审判，最终的结局是被丢到硫磺的火湖。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福音那么的重要？因为而且这个印记是那么的重要。如果看第十四章，十四章第一节啊，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上，同着他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印记很重要。所以我们看这个发展到第六个印的时候，然后这个审判开始要来了，可是这个天使从东方来的天使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到我印好了这个神仆人的印。那被印的有多少个？144,000人。所以得救的人数有多少啊？只有144,000人，多还是少？以前可能觉得很多的，现在觉得哇，现在世界人口都有70亿了啊。所以这个144,000人，我们知道说他讲的不是一个实质的数目字，而是象征的比喻。好，那怎么代表象征呢？12是代表什么？神的子民的数目字，以色列12个支派。然后呢还有羔羊12使徒，新约哈的教会所建立的教会和旧约以色列人都是12，12。所以12表示说新约跟旧约的啊城，他们是城，对不对？表示他们在天上。还另外一个呢，还有乘1000，144,000等于12×12×1000，对不对？神子民旧约的新约的都在里面。然后这1000代表什么？只有1000个人吗？不是啊，1000所代表的是1000年吗？很像1000年。我们跟耶稣做王做多久？1000年。1000年之后呢，回家种田，就继续，我们应该是永远跟他同作王啊。所以1000所代表的意思不是说时间，也不是代表数量啊，1000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对，1000年，这在启示录20章的时候就提到，我他们都复活了，都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1000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作王。我们跟他作王多久呢？启示录22章里面讲到说，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因为神作王做多久？就是永永远远。我们跟他们作王也是做永永远远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人在看到说，我们与耶稣基督作王1000年，有没有听过千禧年？啊，千禧年，千禧年现在这种讲法蛮普遍的啊。但是不是所有基督徒哈，基督教他们都接受这种讲法？是以后再讲到那个时候，我就会解释哈。这个讲法其实是后来才有的，19世纪的中叶的时候才出现的。哎，有个千禧年，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作王1000年啊，然后一直在讲啊，千年国度，我们在等候，将来就是要跟他一起作王，然后解释这个耶稣要来的时候啊，他来完之后呢，我们跟他作王1000年，然后会有灾难，会有敌基督来，但是我们是圣徒的，我们要被提啊，有没有听过？我们将来会不会被提？你相信被提还是不相信被提？现在大部分人都相信，因为你一开始就听到了这种教法啊。是被提的也是一样，是在19世纪的中叶，1835年的时候才开始有人提。1835年之前，人家都没有，都不讲什么叫被提啊。所以到底有被提还是有没有被提？到底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有很多的说法啊。那所以你不要开始下定论啊，因为如果你下定论的话，很多人会问你下面的问题是你让你答不出来的啊，谁被提？谁有资格被提啊？我参加我们教会的可以被提，天主教的那些人会被提啊，或者讲到小孩子会被提，婴儿会被提，对不对？2岁的会被提，3岁呢？还是2岁半、2岁几天？很多事情你会答不出来，是实质被提还是属灵的被提啊？你被提的时候是哎，发现哎，怎么身体不见了，对不对？衣服留下来，对，电影上是这样画的吗？还是说哇，衣服跟身体都不见了哈、啊？还是说你这灵魂被提了？对，保罗不是被提到3层天吗？对，是他整个人不见了呢，还是说他人定在那里？很多人在讲说他被提到天上去，他人还在那边，可是灵怎么样？是灵里面被提的啊，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解释啊？所以 这个讲到一千年，做完一千年这个东西，其实你如果从属灵的含义来讲的话，你就不会拘泥于我们看有形质的事情啊。所以等到那个后来的时候，我再解释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啊，讲到说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但现在我们讲到一个基本的七印揭开的时候，我们会相信说这是末世已经开始拉开了序幕。但是末世什么时候，看你怎么解释。有人说现在还没有到，有人说已经开始了，有人说我们现在就在这其中啊，看你相信哪一个。那我不告诉你们啊，你们自己去判断，只是把这样的一些说法让大家知道。然后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印啊，因为到后面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这个印，最后的结局你就是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啊。所以我们所看的这个印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讲义啊，讲义你看到这个是马太福音24章，是讲末世的啊。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末世已经开始了啊。那或者说这个在启示录的第6章揭开七印的时候，就跟马太福音讲的是很类似的。第一个，你看到白马出现了，他胜了又要胜。那我们说这个白马到底是谁啊？那有人说是基督，有人说是敌基督啊，有人说是科梅尼，是吧？伊朗的科梅尼，他们头上戴着白的布，那个冠冕好像是那个头上那个好像是白色。那有人说是福音啊，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不跟你们讲说到底是哪一个，但是你们听听就是了哈。有很多不同讲法，如果说是福音的话，这个就已经开始了。福音有没有胜？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胜了死亡，对不对？然后继续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神的国度要不断的得胜，不断的扩张啊，等等。那你要讲敌基督，有人也讲敌基督，因为敌基督他要胜这个住在地上的人嘛，对不对？啊，你也可以讲到敌基督都可以啊。然后看第二个马是红马，它夺去地上的太平，使人彼此相杀。这个马太福音24章讲的很像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那这个白马出现的时候，你看到不管是福音传遍天下，或者敌基督出现，或者是基督他要彰显，都在马太福音24章都有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第三匹马是黑色的马，它讲到天平。又讲到麦子小麦啊，大麦小麦，那意思是什么呢？天平我们有时候讲到是审判啊，天平也可以讲到说你卖东西啊，以前卖东西天平的那个东西哈，你是卖比较贵重的药材中药，对不对？你用这个秤，或者是这个金子银子，这个很贵重的，你买这个食物要不要用这个天平弄？不需要，一包就好了，我就弄2桶给你这样。如果是东西是这个不是那么贵重的，对不对？你不会用天平。那你既然用了天平，你买食物用天平代表什么？这个食物发生短缺了，食物很贵重了啊。所以圣经上也提到说，你们碰到有一个时候是怎么样，你们要实施配给的时候，你们食物你不能吃太多，2粒米几个人分几粒米而已，这样子啊，就是那样子，就表示说当时的物资短缺啊，经济情况发生萧条，发生危机了啊。那这个就会产生饥荒，我们讲到饥荒就开始了哈。饥荒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是一下子人都死光了啊，因为我们没有食物，我们都饿肚子了啊。但是饿肚子你就撑吧，但是有食物我们要分配配给啊。所以一钱银子买一升的小麦，一钱银子买一升的大麦，一钱银子这个价值大多不多？一钱银子的话价值很多了哈，其实是我一天的工资。你们一天工资多少？几百美金哈。然后几百美金如果只买一升的麦子，一升麦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一天所吃的口粮就是要一升的麦子的意思啊。如果我一天做工我只能买我一天要所吃的东西的话，表示说这个东西是很贵的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去讲啊。所以多出必有饥荒，可以从这样的解释啊。然后在第四匹马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灰色的马，名字叫做死的，然后有四个东西出现，刀剑饥荒瘟疫恶兽等等的啊，我们看到会有各样的灾难，也是马太福音24章有提到。然后这边提到祭坛底下被杀的人，你看到圣徒受逼迫被杀害，好，马太福音24章也提到。然后地大震动，日月变色等等的，马太福音也提到了。然后第七个印哈，在第8章，我们今天不会讲到这个哈，可是我们先稍微看一下第8章第1节，羔羊揭开七个印的时候，天上极静，月有2颗。 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就是准备要吹号了。那要吹号，马太福音24:31也提到神的使者要吹号筒把人们召聚起来。所以你看到这个七个印跟马太福音24有没有很相像？很相像啊。所以我们看的情形是这个样子。还有我们再来看七印、七号、七碗，他们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你发现前四个印、前四个号跟前四个碗啊，一般来讲是指的这个大自然、自然界的一个啊灾难，或者自然界受到一些波折啊。那这个，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七印、七号、七碗，它可以分四个方面啊。前四个印、四个号、四个碗，用一个角度来看，然后第五个号跟第五个印、第五个碗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第五个印我们所看到的是在祭坛底下死了的人，对不对？所以是讲到圣徒受逼迫。可是到了第五个号的时候呢，第五个号你发现圣徒并没有受逼迫或者受到波及啊，他只受到这个地要怎么样怎么样，世界要受很多的灾难。可是讲到第五个号吹的时候，并没有讲到圣徒，是讲到谁？讲到没有印记的人，是讲到人哈，那住在地上的人，他们要受痛苦，好，所以对象也不大一样。所以从七个印的时候，我们所看到是讲到圣徒跟这个有关系，跟这个灾难有点相关，因为他们受逼迫。然后到第七个号，七个号要吹的时候，圣徒就没有关系，基督徒就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哈，那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要受痛苦。然后第七个七个碗下来的时候，你看前四个碗也是一样，是自然界在那边受到这个灾难在这当中。然后第五个号、第五个碗倒下来的时候，就是倒在兽和兽的国。兽的国的意思就是那些跟随兽的人一起去拜兽的啊，那些他们头上带着兽的印记的人，他们就要受到审判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七印、七号、七碗，那个对象也不大一样。那七印是我们圣徒在这当中，我们也受苦。七号的时候呢，我们不在这其中啊，我们就免受这些患难，但是那些不属神的人，他们要受痛苦。那碗呢，最主要是在对付兽和兽的国，和那些拜兽像头上有兽印记的人啊，那也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东西可不可怕，发现并不可怕嘛。七印、七号、七碗，只要我们是属神的，哎，我们受过苦了之后，哎，那剩下看七号七碗，这我们就是变成，我们不在其中，我们变成观众啊，我们在看看他们所发生的事情，看神的审判，其实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其实你看到，如果我们知道神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不会害怕啊。我们知道说神，只要我们是属神的，神一定会保守我们啊。所以我们看羔羊揭开七印的时候，我们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从前被封住的这个书卷现在被揭开了。那首先会有四匹马出来啊，撒迦利亚书的意象你也看到有讲到有马啊，有四个马，然后也看到这有四个马车在这当中啊。那他会这个马是要到全地去，马是跑得很快的啊，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是包含了全世界啊，没有一个是被遗漏的。那这个有三个讲法，一个讲法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一个是正在进行，那第三个就是这个事是末世才会发生的啊，那你们自己去思量一下啊。那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刚才我们看到了啊，马白马到底是谁？有人说它是代表基督啊，那代表基督有它的根据，因为启示录19的时候也看到有个骑白马，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啊，那他是得胜，他用口中的气来这些哈。那圣经上也讲到神他会不会骑马？神也骑在马上哈，如果你看到在哈巴古书3:8-13那边讲到神他乘着马哈，然后他坐在车上是得胜，是代表得胜，所以神他也会张弓，他会射箭，所以他拿了一个弓。我们会说，哎，只有弓没有箭，是不是虚张声势啊？有人解释这个东西，只有弓没有箭，你怕不怕？你怕的是哪个箭，对不对？只有一个弓没有箭的话，我们都不怕哈。所以说这一定是敌基督，敌基督就是像撒旦一样，只是啊，吼叫的狮子啊，只是虚有其表、虚张声势，他没有实质那个剑啊。你要这样解释也可以啊。所以讲到敌基督的时候，因为他说后来的三匹马带来都是一个恐惧跟毁灭，所以骑白马的也必是跟他们一起。那他是虚张声势，他是假扮基督 啊，那你有看到有这样的解释哈、啊？那你要怎么解释？我不跟你们说到底哪一个对，哪一个错，你们自己有智慧的心，你要去想哈、啊。那也可以代表福音，有一种说法，它是代表福音哈、啊，因为福音的起头是因着耶稣得胜啊，之后呢，他还要再胜了世界，对不对？刚开始是他是救主，胜了罪跟死亡，将来他要胜了世界，世界要承认他就是王，世界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哈、啊，所以这个讲到福音就是这个样子，福音最终是要传到地极，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福音有没有胜了又胜，有不断的哈、啊，一直到现在还是不断的战胜哈。啊，那虽然随后我们看到有战争、有饥荒、有死亡和逼迫等等的啊，在福音广传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啊。那这个事情是免不了的，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所以并不需要这样子就说啊，这个白马一定是不好的啊。那我们也相信说，灾难也是从神来的，对不对？是活物把那个叫出来的，像那个死，对不对？那个死是不是神叫他出来的？也是神叫他出来哈、啊。你看到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对，出埃及的时候，神有没有差遣灭命的？灭命的是谁啊？也是神所差遣啊，他是一个灭命的使者等等的。所以他手拿着弓，他赐下冠冕，胜了又胜了。我们看都有几种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解释哈、啊。那你们自己去体会去揣摩啊。那第二个印呢？啊，第二个活物的宣告，它是牛犊啊，它骑着红马。它象征流血，象征受苦啊！你看有大刀赐给他们，夺去太平等等的啊。那我们看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形，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来，他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而是叫地上什么？动刀兵，有没有？他有没有讲过这句话？对，那家里的人要跟家里的人在那边争来争去啊。所以意思其实你要讲到这个也是嘛啊，你从这个角度看，那意思是为什么会有不太平的事情？因为我们抵挡耶稣，对不对？抵挡耶稣，不要让他作王，所以家里面就会有这个不太平的事情发生。但最终呢，哈、啊，基督要作王掌权，他会让这世界都变成和平，因为他成就了和睦啊，他借着他的血成就了这个大事。那这个大刀刺下大刀，这个是形容很大的杀戮啊，那也代表。圣徒在这个受逼迫的时候，有没有很多人受害？有人在估计哈，在罗马帝国的时期，受害的基督徒可能有1000万，啊，那在这个历史历代数目就不只是这样。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人在估计，在欧洲死亡因着宗教改革而死的人，也是超过千万啊。所以千万人现在也是一样啊，在这个很多无神论的国家开始。建立政权独裁体制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这个基督徒也被杀害啊。所以我们所讲到这个杀害不只是百姓人跟人之间的死哈、啊，那基督徒也是受逼迫。那第三个印哈、啊，我们讲到饥荒，刚才已经解释了哈、啊，这个口粮1000银子买一个麦子啊。那有历史学家讲到说，有一段期间在罗马哈、啊，罗马一个皇帝当执政的时候，哎，这个价钱真的是那样子哈、啊，是在这个。是这个时候，因为是他们发现饥荒啊，这个所以当时的价钱就是这个样子。那另外一个也讲到说，油跟酒不可糟蹋，你已经吃不到了小麦、大麦了啊，结果你竟然还有油跟酒，而且说不可糟蹋，谁在糟蹋酒跟油？可能是独裁者，对不对啊？你大家都饿死了没关系，这些啊掌权的人他们有这些东西，他们就去糟蹋这些东西嘛啊。所以表示说油跟酒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富人才能享受，显示当时贫富不均啊，不同的阶层，穷人饥饿啊，那些富贵的人他们在那边浪费。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油跟酒所代表的是圣灵工作，内在的工作跟外在的工作。粮食呢可以代表神的话啊，所以我们讲到虽然有饥荒，但是呢真正的饥荒并不是缺少食物，而是缺少神的话，缺少神的工作啊。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即使在饥荒当中，只要我们有神的话，有神的工作在这当中，其实我们不需要害怕啊。啊，揭开第四个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名字叫做死，啊，那他用死来用拟人化啊，讲到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圣经上也常常用死来比喻，用拟人化来比喻死。那阴府所指的就是阴间死人所去的地方。那四样灾害，我们看刀剑、饥荒、瘟疫、恶兽。其实在以西结书啊，或者在耶利米书，我们有看到神让刀剑饥荒 好，瘟疫，好，有时候加上一个恶兽，是做什么事情呢？是审判全世界的人呢？不是，他审判谁？审判神的百姓。好，所以从旧约我们看到这四样的灾临到的时候，是神在做的工作。神做的工作是神在审判他的百姓，将以色列人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之前的时候，神就警告他们，因为你们不听我的话哈，我先叫你们去被掳，你们就乖乖去，结果你还不是不听，我就让饥荒、刀剑、恶兽临到那些不听话的人啊，他们会被灭绝。所以我们看到这四样的灾，不要觉得说哇很可怕，其实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而且是神在审判他的百姓。那我们看四分之一的人口就死了哈，那历史上有很多大量人口被毁灭的情形哈。如果从历史派的角度看，哎，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吉鹏曾经讲过说哈，罗马帝国在西元二世纪的末期哈，因各样的灾难，帝国就丧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哈。所以我们看到从历史派的角度，你可以解释这个地上没有太平，你可以讲这短短的九十年的时间，这个罗马帝国出现了32个皇帝，32个皇帝里面有27个死于杀戮等等等等的哈。你也可以看到，哎，这是不是第二个马所象征的含义？你可以从这历史派的角度去看，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属灵的角度去看啊。那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没有一个定论，只是大家了解一下这样子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五个印哈。那第五个印是没有，因为活物只有四个哈，所以第五个的时候就没有活物再宣告了，也没有骑马的出现，然后就说在祭坛底下哈，有这个被杀的灵魂，它是象征着基督徒受逼迫，而且这个情况会越来越惨烈。那但是神命定圣徒受试炼患难，但是神要保守他们在后来的七号跟七晚的灾难中，这个圣徒就不在这当中了啊。所以我们看七号跟七晚是比这个七印还更可怕的，但是圣徒却不在这当中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我们在面对末世，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要挺身昂首哈。仇敌在那边在做一些不法的事情的时候，哎，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我们身上带着这个羔羊的印记。也许我们会被杀，但是我们虽至于死，我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坚守神的道哈。所以从这里从这个角度看哈，我们就有更大的这个信心能够去面对末世啊。那在祭坛下这个灵魂哈，我们说只是指的殉道，他们向神呼喊深渊哈。我们说是不是他们要叫神去报复呢？其实不是哈。最重要的一个意义的哈，神他是圣洁的，他是真实的，所以讲圣洁真实的主啊，他所呼求的对象是那位圣洁的神，那位真理的哈。那他也应许他会保护我们，我们在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只要我们向他求告，他会拯救我们。那耶稣也跟七个教会提到他自己的时候，跟腓拉铁腓教会他说，那圣洁真实拿着这个大卫钥匙的，所以他拿着大卫的钥匙，他也拿着阴间跟死亡的钥匙。所以之前我们不讲到七个教会，你在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你要想到我们的这位主他是胜过死亡的这个主，所以我们里面就不害怕。好，所以他呼求这个主就是帮助他们哈，让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可以被彰显出来哈。所以他并不是要求报复，而是求主伸冤，把公义彰显在这个世代。我现在受苦没有关系，但是不要让后面的人也受苦，对不对？有人讲说我牺牲了生命没有关系，我的子子孙孙要不要牺牲生命？神啊，你要彰显你的公义啊，不要让这个事情再发生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其实所讲的就是这个样子哈。那地上的人刚才已经讲过了哈，地上的人就是那些不属神的人，将来很惨哈，所以你要注意不要成为只是住在一个地上的人哈。然后这边也提到说有白衣赐给他们，那后面有提到这个那圣徒他们穿白衣是用羔羊的血所洗白净的啊，然后还要安息片时哈，然后等到这个数目字填满了哈，意思就是说神有他的时候。保罗也得到一个启示，就说那个先他传福音，这个犹太人不信，可是神跟保罗讲说没关系，等到有一天外邦人的数目满了的时候，犹太人要全家，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啊。所以神在做这个事情有他的应许。那要安息片时也是一样啊，那安息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可以安息啊。我们在主里面死了的人好不好？好哈，你可以安息。你看在第14章启示录14章的第13节哈，因为生跟死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有了神的话，虽然死了，可是我们还是活着， 对不对？现在就可以享受了哈，因为将来我们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我们还是在它里面，我们是永远活的。在第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什么有福了哈，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我们身上有神的印记啊，那就不一样。那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啊。所以神叫他们说，你要安息片时，等到我把你叫起来，你叫起来的时候，你可以享受啊神要给你的恩典和祝福啊。好，那第六个印哈，我们看揭开六个印之后，这个当中跟福音书所描写末世有很多相似之处哈。那这个耶稣都已经讲过了，他说天上地上会显出很多的异兆，人们会吓得惊慌害怕哈。但属神的人呢，我们属神的人不要害怕，我们所要的是更加的警醒，我们要预备好了，我们要迎接主的再临。所以当主再临的时候，我们是要挺身昂首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天地大震动，日头变黑，满月像雪。有人说日头变黑像日食，你们看到日食，哇，日食临到美国，满月像雪，那个月亮像雪是什么意思呢？最近有一种讲法叫雪月啊，雪月，你们喜不喜欢欣赏月亮啊？中秋节赏月，对不对？那这个月亮这边赏月，哎，怎么看起来是亮亮白白的，忽然变红色，你们看到月亮变红色，你们吓坏了，怎么回事？啊，月亮出血，这属于血月哈、啊。那其实它是一个天文的现象啊。这个月满月的时候，又是月全食的时候啊。月全食大概几分钟哈、啊，几十分钟过去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什么？地球把这个月亮给盖住了嘛？太阳在晒月亮的时候，哎，当它离开这个时候，已经又恢复月圆的时候，因为地球有大气层，大气层这个光线怎么先到照到地球？其实是照着大气层。就把一些蓝光、紫光、黄光、其他光就把反射掉了，那到那个月亮的只有红光，所以你看到的红光呢，是我们看到原来是白光嘛，对不对？太阳光里面照是白色的，怎么像变红的？因为这个天文的关系，因为大气层把这个东西光线遮住了，所以有一段时间你看到啊红色血月，可是过了一下，哎，又变为白色，因为地球已经过去了嘛，啊。所以有一种，这是蛮独特的天文学的现象。但很奇妙的，2014年到2015年两年的时间，出现了四次的血月。啊，那出现的期间，第一次是在逾越节，你知道逾越节是1月14日嘛？正月是15日嘛？对不对？你看到是15日，你就知道月圆的时候。然后第二次是在祝棚节，祝棚节是7月15日，农历的，犹太历的7月15日啊。都是满月的时候，祝棚节血月一次，然后逾越节血月一次，然后到了这个2015年又是一样，有四次。所以有人讲说，啊，有人就想写末世的，你看到这个时候，就是正如圣经上说，原来末世已经来了，末世已经来了哈、啊。所以有人从这当中你去判断 ，OK 也可以，对不对？可是有人说早就发生了啊，有人说现在有了，因为我们看到2014年。所以末世是从2014、2015年开始，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哈。但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让你了解，讲到血月，你可以从天文的现象来看，但也可以从属灵的角度看，啊，属灵的角度讲，日头就代表基督，对不对？它是公义的日头。那月亮呢，代表谁？教会嘛，教会是反照基督嘛，所以教会变成像血一样，表示教会会受逼迫要流血啊。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哈。然后一讲天地震动，星辰坠落，哈，天就挪移，山海变位等等的啊，所以你看到星辰真的是落到地上吗？啊，那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大的，我们这地球就完蛋了啊。那从属灵角度来看的话，你也可以说什么？这个星辰就天上的星星，或者讲到撒旦是不是天上的星星？对，它坠落在这个地上啊，你可以这样讲。那你也可以讲到说，天上的星辰就好像是异教，很多的异教啊。到最后会被缠倒在地上啊，所以敌基督会出现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敌基督要全世界的人都拜他，其他的宗教怎么样就会被铲除啊。所以在这个小角，在但以理书提到有一个敌基督，他是用小角来讲啊，小角是指的在希腊王国当中有一个叫做安提阿古四世的，当他掌权的时候，这个但以理就说到他会做出一种事情，他会很狂妄自大。他会把天上的星辰哈，把天象把它全部拿掉，意思说你们全部都不能拜，你们只能拜我啊， 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从一个角度看来讲说，这个星辰坠落表示敌基督要出现了，那敌基督出现之后呢，基督也就跟着会出现，他会用口中的气把它灭绝了啊。所以这些世人就会惊恐害怕，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七种人哈，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它就涵盖全世界所有的人，他们会藏在山洞里面躲避神的面，躲避羔羊的愤怒哈，也就是躲避这个审判哈。那但是这个是属于地上的人，如果你是不属神的人，你的结果就会像这个一样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六个印完了之后就是第七印哈，你看在第二十五页哈。那六印揭开之后呢，神要保护眷顾他的仆人啊，为他们印上印记。受印的数目有没有限制？好像有限哈，144,000人。其实神的数目是无限，后面我们会看到哈。你看到在第七章启示录的第七章第九节哈，他说此后我观看见有多少人，是不是144,000人？不是哈，他看说有许多的人，有没有人能数过来？没有人能数过来啊，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前啊。所以真的我们看到受印的数目是144,000人，只是一个象征啊。那真正神要救赎多少人啊，你不要说这个数目只是已经定好的哈，都在神的手中哈。神真是这个他慈爱真是无限哈，所以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数不清楚啊。那可是这边也提到说，凡没有受印的在七号灾难中他们会受伤害啊，所以受印的代表归于神了哈。那这天使奉命这个来赐印的啊，那讲到说他掌管天上四风的啊。撒迦利亚书也提到啊，有一个叫做地上的四风，有一个叫天上的四风，不管怎么样啊，是代表就是神要在全地所做的事情，所以没有一个会漏掉。那他说不要吹在地海跟树哈，表示这个吹的时候会造成伤害。我们以为说风吹一吹，哎，很舒服，对不对？风吹一吹会不会造成灾害？哇，台风、飓风、龙卷风、焚风，什么风？ 对，所以我们看圣经上在讲到的时候，说神他有时候这个要赐下灾害的时候，用风也是一种灾害的方式哈。那神会差遣天使把灾害降在全地，可是呢，他会预备救赎。他说印好了印再说啊。那说这句话的是从东方来的有一个天使啊，东方的日出之地啊，表示说神的救赎计划是从东方来的开始啊。耶稣是从东方的博士，对不对？报这个信息，我们从东方看到这个星啊，然后后来之后呢，福音不是一直从东一直往西传吗？后来再传到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东方所代表的是这个神的荣耀啊，将来是从东方这样出来的啊。那144,000人刚才已经讲过了哈，它所代表的含义就是神的子民哈，是这个旧约跟新约的，但是呢它是得胜的哈，跟主永远作王。可是如果我们的旧约圣经很熟，你会发现这十二个支派有没有问题？有一点问题哈，少了一个什么支派？
但
支派，哇，你们都很厉害。
以法莲支派。
以法莲哈，以法莲其实有约瑟哈，他有个约瑟支派。本来以色列有十二支派，对不对？那约瑟后来就变成两个，因为他是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嘛，所以以法莲就代表约瑟啊。所以这边有看到约瑟，有看到马拿西，但是有利位，本来把利位挑出来哈，他要出去服侍的，现在利位也加进去了，那就少了一个，因为这个约瑟还是两个，少了一个但支派。那为什么少但支派？约翰旧约不熟吗？还是什么？还是神的意思？好，我们知道解释这个的话啊，你看到在旧约啊，如果你看约书亚记跟四世纪，你会发现但他研究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他研究他所得的地是在哪里，在中央，哎，在这个以法莲跟犹大的那中间那个地是最中心心脏的部位，对不对？可心脏的部位是也最难打的部位，对不对？本来每一个人要去得地为业，就是你要去打仗，赢了我去得地为业，结果这些但的人呢，哇，打不过他们，太辛苦了，后来呢不打了，不干了。可是没有地方为业怎么办呢？他们就在那边流浪，流浪到后来发现什么地方有块地，在应许之地的之外北部有块地方，哇，那个地方的人怎么样？哎，好像不知道，好，很爱好和平的哈，没有知道打仗的事情，这种人最好打，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把他们吃下去。哎，结果他们就去了，得了那块地，所以那个地呢，后来他们把那块地取名叫但， 所以以色列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叫但那个，可是这个东西当初不是在神量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在应许之地之外的。所以我们讲到应许之地，将来我们要跟他进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给神量给我们的。我们就说哇，这太难打了，我们可以找另外一个方向，就在你隔壁好了，可不可以？你不行，你已经在应许之地之外，那就完蛋了。好，所以但他就十二个支派当中，只有但他是在应许之地之外去得那个地，很简单，对。可是到最后神就算账了，他这是一个属灵的含义啊，不是说但支派的人都不能得救，而是说就是在警醒我们的啊，如果神给我们两个地业，你不好好去持守，不好好去为这个征战啊，比如说我们要进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与他一同得荣耀，只有一条路，那条路什么路？就是十字架的路嘛，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找到别条路的？但支派就找到别条路，不需要背十字架，哎，不需要背十字架也可以得地为业哈。如果我说，哎，你如果找到一条路哈，也可以得地为业的话，我真的不是十字架，那我真的也要去走这个，对，因为十字架真的不好走，对。可是神没有别条路，神就是要我们走十字架道路。所以，如果你没有按着神的方式去得着神要给你的那块土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你就不在这个名单上面啊，你就在生命册上可能就被涂抹。所以我们从但的事上看到啊，旧约的事情我们所知道但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他没有得到啊神给他量的应许之地，他虽然在那边有地方住，可是这个东西是在应许之地之外，那可能就在门外了，对，在耶路撒冷城有没有城门口的，也有在城门外的哈，所以这个要给我们一个提醒哈。那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哈，此后我刚看有许多的人没有数过来哈，从各国各民各方来的，他们身穿白衣，你们看到那个白衣哈，在祭坛底下他们被得着白衣，然后手拿棕树枝，棕树枝是代表得胜的哈，迎接得胜的君王，然后他们就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作宝座的哈，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这个是第三场的敬拜啊，我们讲第三场的敬拜。所以印上印记完了之后呢，哇，之前我们看到敬拜的原来只有四活物24位长老，后来天使加入了，然后所有的天上地上地底下受造物也加入了。第三场呢，我们看这些蒙救赎的人他们也加入啊，所以敬拜神的越来越这个荣耀啊，众天使也站在那边啊，在宝座前面伏一地说阿们，让一切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那这边所讲的这个称颂的方式哈，跟这个之前所看的很像哈，咱们归荣耀给神的时候讲到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所以这些啊，是无数的人，他们有一个现象，他们是身穿白衣，他们手拿棕树枝，他们一同来歌颂神，然后天使长老也一起围在宝座的周围一起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天上的有个画面哈，宝座为中心，对不对？神跟羔羊坐在那里，然后四活物24位长老，还有谁？众天使，然后呢，蒙救赎的哈。所以我们都要在这当中哈，你要不要靠近一点？我们要靠近一点啊！到宝座前哈，我们头戴冠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归给神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是得救赎一群，我就要上去就好了哈。但你要讲说，我要像24位长老一样，因为24位长老有可能是代表神的子民的一个数目词。如果我们跟他关系很好，我们是得胜的，我们头戴冠冕，我们是可以坐在宝座上的哈，我们就可以跟他靠得很近啊。好，那最后呢，这个13节哈，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穿白衣的是谁？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的哈。然后他就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要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当中哎，有个长老又在问他了，之前有一个长老在问他，对不对？可能是同一个长老。那这个是有点类似以赛亚哈，以赛亚书第1章18节一样，来，你我可以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也必要白洁白如雪哈，就像是羊毛一样哈。所以这边也提到说，哎，这个从白衣的是从哪里来的呢？啊，这长老问你的话，你要怎么回答？哎，你知道的，你是知道的哈，因为 所以这个启示哈、啊，就从神来的哈、啊。那他说这些人从但患难中出来，所以我们讲到穿白衣，啊，是你必须要经历过患难啊。那这个也可以讲到特定的圣徒，也可以讲到我们一般的圣徒，我们有没有经历过患难？有没有流血？哎，没有流血，那我们有没有白衣啊？也是有啊，羔羊的血，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白衣。那这个患难其实也可以讲到实质的肉体的殉道。以前人以为说我要殉道我才能够进天国哈、啊，所以大家抢着要殉道哈、啊。以前有一个叫奥瑞根的哈、啊，年轻的时候他就说哇，他爸爸已经殉道，我也要去啊，想要让人来抓他，他妈妈吓死了，赶快把他藏起来啊。他说我要洗好澡之后让人家来抓我，结果他洗好澡洗到一半的时候，他妈把衣服藏起来。结果他说哦，没有衣服，他就不敢出去，他敢殉道不敢脱光衣服出去，还好他没有出去哈，因为后来他成了一个很伟大的教父，写了很伟大的著作。如果他殉道，这些我们都看不到啊。那其实大患难也代表说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啊，我们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其实也代表说我们经历这个患难，我们与主同受苦，也必要与他同得荣耀。所以你献上自己的身体献上为祭，对不对？你可以牺牲生命，这是一种方式，也可以当做活祭，对不对？啊，你要当死祭比较容易还是活祭比较容易？死祭好像比较容易，你要活祭的话你这一生啊，对不对？啊，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啊，反正就是我们愿意跟他一起走这条道路，所以我们是靠着羔羊的血啊，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圣经也讲到说，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是因着他的宝血坦然无惧把我们心中天良亏欠除去了啊。这边讲到昼夜侍奉神啊，昼夜侍奉神讲到我们就住在神的殿中，在四活物啊，他们敬拜神的时候，二十岁长老也是一样，他们是昼夜在那边不住的说，也就是说我们一生不管哈、啊，我们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跟他住在一起的啊，昼夜都在一起的啊。那所以这个可以讲到是一个圣殿的服饰。后来他讲说神要用帐幕护庇他们，神帐幕护庇他们的意思，神要跟他们同住。哎，这个帐幕护庇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跟你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然后羔羊会牧养他们啊，他们就是不再饥不再渴啊，他们里面会有满足的喜乐，因为神要把他们引到生命水的泉源啊。生命水的泉源在哪里呢？启示录二十一章那边就提到，二十二章就提到是从宝座中流出来的生命水的河啊。所以我们说生命水的泉源就是到神的宝座前，我们到神的宝座前要干嘛？就叫敬拜他，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敬拜那么重要啊？敬拜那么重要，不再是外围的敬拜。我们看到这个敬拜好像他们在外围，对不对？可最后呢，最后他们会到内圈啊，到最后他们是跟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一起敬拜神啊。你看到第五次的那个敬拜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就跟神越来越亲近。所以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哈，他要把这一切都更新了哈，那让我们可以从一切的苦难当中得到释放，然后在主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好，所以这个就是哈，我们看到这个只看到第六个印哈，然后下个礼拜我们看到第七个印，因为第七个印其实没有在说什么，他只把七个号印出来哈，就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第七个印揭开，七个号也就出现了。好，我们看结论哈，末世耶稣基督荣耀降临是基督教基本的信念之一哈。面对末世的征兆，我们看到啊有灾难、有战争和逼迫，那圣徒不是像世人一样惊慌失措吓得魂不附体，而是坦然无惧的面对，因为这些事耶稣都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了哈。所以七印被揭开表示末世已经开始发动了，圣徒处在末世，虽然面对各样的试炼患难，但神应许要给属他的人印上印记，就是有羔羊的名和神的名写在额上，这个印记保证圣徒可以安然地经历各样的灾难、战争和审判，至终成为得胜者，名字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到末后审判的时候可以站立得住，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得以装饰整齐，成为羔羊的心腹，在荣耀里永远与他同在。所以我们读启示录怎么样？你有没有盼望啊？你有盼望，不需要害怕啊，只要你有印上印记啊，神会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好，我们就讲到这里。